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召开至今已有50年，当时的拉钦戈神父作为神学顾问参加了会议，并协助起草大会文献。50年后，在纪念这件教会盛事的时候，他已经是领导普世教会的牧人，即使提出退位，也念念不忘这段亲身参与的经历。在与罗马教区神父们告别时，特别谈了范尔大公会议讨论的几个主题：礼仪改革、教会学、天主圣言、天主的启示和基督信徒合一运动。在今天的认识教会节目中，我们为您介绍本笃16世谈大公会议讨论的主题。教宗首先谈到礼仪改革问题，他说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重新发现礼仪的富饶和深刻内涵的运动正是在中欧、西欧日益增长。在那以前，礼仪几乎被封闭在私夺的罗马弥撒经本内，普通信众在弥撒中用自己编成的热心祈祷书本自己念经。就这样，信友们设法将传统礼仪内容高深和难懂的语言用更感人、更接近信友内心的文词表达出来。可是这样一来，就有两个礼仪并行存在：司铎同辅祭按照弥撒经书举行感恩祭，平信徒则在弥撒中用自己的经本跟着祈祷。他们对在祭台上所表达的内容只知道大概而已。然而那时所发现的正是弥撒经本在历史、人文和灵性上的美好、深刻、富饶。在回答与你的心灵同在时，不只是天主子民的代表及年少的辅祭员，信众也需要司铎与他们有真实的交流，希望实际参与祭台上举行的礼仪，使礼仪成为教会真实面目、有建设性的成分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庇护9世撰写了《基督的奥体通谕》，作为朝向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完善教会学走出的一步。我们说过，教宗本笃16世也谈到真正的大公会议和媒体解读的大公会议，他认为在礼仪上也如此。有人不把礼仪视为信仰的举动，而认定它该当是让人容易了解的一件事，把它作为一项团体活动，没有信仰内涵。教宗说，持这种思想的人将宗教礼仪的神圣性世俗化。换句话说，在他们眼里，宗教敬礼不再是敬礼，而是众人聚在一起共同参加的行动，是一项举办的活动。这种脱离信仰实质的解读大公会议的观点，将大公会议平庸化，为落实礼仪改革的步骤实在是剂毒药。这种观点也以同样的方式看待圣经问题，说圣经是部历史书，要用历史观点来对待，别无其他途径。教宗本笃16世接着谈到教会学，他说， 30至40年代，甚至20年代的神学讨论，完全围绕着基督的奥体这个概念。在那个时代，人们为这一发现而兴高采烈。也是在这一背景下，我们是教会，教会不是一个结构，不是某个事物。我们基督信徒都是教会有生命的身体，这一口号喊得越来越响。当然，这个我们及信徒的真正我们同基督的我结合在一起的时候，才能组成教会。这个我们是教会的口号所要求的，正是将自己融入各个时代和每个地方的我们的大家庭中。可见范尔大公会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以神学方法补充教会学，同时也继续遵循结构进行。就是说，在伯多禄继承人的身旁，他的独特职务为教会团体主教们职责的定位是最好的典范。为做到这一步，大会神长们找到集体领导这个概念，然而讨论却很激烈，也有些过火。但是为表达全体主教是12位宗徒们及宗徒团的延续，就是这个概念。我们说，只有罗马的主教是一位特定宗徒及伯多禄的继承人，所有其他的主教们是延续宗徒们的一个团体，他们是宗徒们的继承人。就是说，正是主教们的团体及全体主教才延续了12位宗徒的团体。这个团体有自己的需要、自己的职责、自己的权利及义务。在许多人看来，这是一场权力斗争。教宗本笃16世认为，也许有人有权力的欲望，但从实质上所涉及的并不是权力，而是作为教会支柱的宗徒们的继承人，主教们的彼此互补，这种互补使教会的身体趋于完整。每当一位主教与这个完整的身体结合在一起时，他就是教会的支柱。教宗接着提到两个基本概念，他说，在40年代以后的50年代，在设法用完整的神学观念去解释教会学的时候，已经有人对基督奥体这一思想提出批评，认为用奥秘来表达可能过于神秘，有过多的排他性，给天主子民的概念带来危险。范尔大公会议恰到好处地接纳了基督奥体的思想，神长们视这个思想为旧约和新约之间彼此相通的表达。我们外邦人本来不是天主的选民，但是我们进入与基督的共荣内，基督是亚伯郎独特的后裔，因此现在我们也成为亚伯郎的子孙，成为天主的选民，进入与天主的共荣中，与他结为一体，我们也就是天主的子民。这就是说，天主的子民这一概念具有新旧约上下连贯的含义，是天主与世界与人类建立关系这一历史的延续。可见在这一层意义上也含有基督学的因素，只有借着基督我们才成为天主的子民。就这样，基督的奥体与天主的子民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。大公会议决定建立起教会学的圣三结构，即天主父的子民、基督的奥体、圣神的宫殿。教宗提到，在大公会议之后，这个有些隐秘的元素走了出来。虽然他在大公会议上已经被提出，这个元素就是将天主子民、基督的身体和在圣体圣事中与基督共荣联系起来。我们就是在与基督共荣中成为基督的身体，就是说，在天主的子民和基督的身体之间建立一个新的现实，这个现实就是共荣。在大公会议之后，共荣作为一个中心思想展现出来。其实我认为是大公会议发现引导教会了解这一概念。我认为共荣的概念在大公会议时代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尚未彻底成熟， 但它是大公会议的成果，成为教会意识越来越清晰的表达。共荣有各种不同幅度，天主圣三的共荣是圣父、圣子和圣神之间的共荣，圣事上的共荣是在主教团和教会生活中的具体共荣。教宗接着谈到梵尔大公会另一个争论较大的议题，就是天主的启示。这个问题涉及的是圣经与传承的关系。圣经注释者们在这个问题上更加关心是否有更大的自由。这些释经学者们在新教徒面前感觉被动，因为新教徒们有了了不起的发现，天主教徒则必须服从教会训导，因而感到自己是有些残废的人。因此一种实际的搏斗进入游戏当中。释经者们有哪些自由？如何读好圣经？传承有何意义？那是一场多方面的战斗，但重要的是圣经一定是天主的圣言，教会在圣经之下听从天主的圣言，不能在圣经之上。另一方面，圣经之所以是圣经，是因为教会是生活的。若教会不是生活的，圣经就只是一部书，由人随意解释，也没有任何确切的含义。这场战斗进行得很艰难，保罗六世教宗的介入也很关键。他的介入显示了教宗的细微周全，他对大公会议的责任感和高度尊重。就这样产生了一种思想，即圣经是完整无缺的，一切都在其中，无需由传承来解释。因此教会的训导也说不出什么。然后保罗六世在大公会议上提出14句话，请议会神长们自由地挑选出其中的一句放在启示宪章中。但他也说，所选择的话语必须补全这份文件。教宗本笃十六世记得选出一句拉丁文，意思大概是教会对信仰的坚定信念不是源自一部孤立的书，这部书也需要蒙受圣神光照的教会，只有这样圣经才开口说话，才有权威。教宗说，这句话是我们教义委员会选择的，是14句话中的一句，我认为它为表达教会存在的必要性是很关键的，因为定出圣经正典的是教会，是教会受到启迪的结果。教会找到圣经正典，而并非创立圣经正典。只有与生活的教会共融，才能实际了解阅读圣经就是阅读天主圣言，圣言在我们生死攸关的时刻引领我们。教宗本笃十六世告诉我们，针对这个思想的争论相当困难，但是借着保罗六世教宗和临在于大公会议中的天主圣神，大会神长们撰写了一份最美好而且也令整个大公会议更新的文献。这份文献仍需要得到深入研究，因为即使在今天，在解释学上也试图本着所谓的历史批判方法的精神，只在教会外面，在信仰外面阅读圣经。这种方法固然重要，但绝不会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。只有相信圣经上的话不是出自人的口舌，而是天主说的话，我们才能正确解释圣经。只有聆听天主讲话的教会是生活的，我们才能解释好圣经。为遵照大公会的精神实际阅读圣经，尚需走很长的路。现在落实大公会精神的工作尚未完成，尚需做出努力。刚才您收听的是《认识教会》， 在这次节目中，我们介绍了本笃十六世谈大公会议讨论的主题。这里是梵蒂冈广播电台。